神使用他的恩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6年3月11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所传讲的信息 God Using His Gif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311。
Just for a moment longer, please. I was just talking to my family this evening that I believe that Brother Branham was the most Christ-like person I'd ever been around. But I was thinking tonight as we were waiting for him, there's one way he is just not exactly like the Lord. The Lord said, in such an hour as you think not, he will come. But in the hour that you think, sometimes Brother Branham doesn't come. So we've been waiting for him some little time, and I know you've been waiting for him to come. How many would like to have Brother Branham come back and have about a 2 weeks campaign of real preaching like we had this morning? Would you like to have that? Well, Brother Branham, that was no slam against you. God knows we love Brother Branham here at the Tabernacle, and always so glad for him to come, so we won't take any of your time. We'll turn the pulpit over to him now to bring you what the Lord has put on his heart. Brother Branham.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evening. 晚上好，朋友们。今晚又回到生命堂，真是非常的好。那弟兄在说到那我迟到的事，那我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推动自己，那或者说在主面前放松自己。那我听见了敲门声倒没有回答，那事情是这样的，那因为有些重要的事儿，那是我必须得跟他谈一谈的，所以只是在说话。那我总是迟到，那是真的。我在我的婚礼上迟到了。如果我能在我葬礼上迟到，那就好了。那你对此怎么想，拉曼特弟兄？那是差不多是对的，对吗？拉曼特弟兄，我刚才注意到他坐在后面，非常好的基督徒的弟兄，最近刚归向基督，那个退伍军人在某所学校里边叫声乐，那最近差点心脏病去世了，那处在了可怕的情况，当他正处在将死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的触摸到了他，最好的医生都在那里要永远的放弃他了。那能举手吗，阿曼特弟兄？他是从俄亥俄来的，那会是在密歇根州，是在哪里？阿曼特弟兄，密歇根州。那么感谢主医治了我们的亲爱的弟兄。那我记得当他第一次得救时，那我带他去要在河边给他施洗，他脚一踏进水里以后，天哪，他的全身都发紫了，看起来他就要死在那里了。主耶稣下来使他痊愈了，主太奇妙了。那我肯定是，那我现在正在横切祷告的一件事，那是去墨西哥。那我盼望圣灵将在那里的西班牙中间大大的浇灌。那我要你们祷告，那西班牙人是我在安克鲁塞学人以外第一群聚会的人，我说白种人以外的，那就说英语的人。那然后的是美国印第安人，那然后我想我们从这里去非洲，那当着许多不同的国家。那我的喉咙有点沙哑，那是今天第四次了。那所以我，你们是一群很好的会众，那我的声音用尽了，但我的渴望没有用尽。那所以你们真是太好了，我很感激。那还有你们每个人以及不同的教会等等的美好的团契。那我祈求神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直到我们再相会。去的时候，那昨晚我谈到了，死亡和生命碰到一起时，正发生着何等的征战。那有时候当你在那种的负担底下时，那正确的方式传讲，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你们许多人读到了这个异象，那这次是印在了信心先驱报上。那你们许多人都在读那本小杂志呢，我并不是推销员，我什么也不卖，但我有一份的保单，那不是卖出去的，而是白白给出去的，那是永恒生命的保单。 那今晚它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为它付钱，已经付过钱了，只需要你接受。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提到过我的朋友威尔伯斯奈德，我们曾一起上过学，他是位保险经纪，那是一件很好的事，人寿保险。那我爸爸曾为我和弟弟购买了一份保单，那我们大约相差一年，那时大约是8、9岁，当我们到了20岁时，那是一个10年付清的计划，那不管是什么，那结余大约应该是500美元。嗯，到期的时候，那经纪人没有正确的读给我父亲，那价值只有大约1美元75美分。哦，我知道我可怜的父亲必须那么辛苦的工作，他们竟然用这种欺骗的手法，这真是让我有了苦读。那没有人能读明白的，哪怕是个费城的律师都办不到。那所以我对保险很抵触。那有一天，那威尔伯斯奈德，我这个朋友，我们曾一起上学，那找我说 ，Billy， 我想跟你说件事。我说，你说，威尔伯。他说，希望你能停止那种胡说八道。他说，你不需要那种的感觉，你需要一份保险计划。我说，我有了。他说哦，你投保了？我说是。我妻子看着我好像在说，嘿，你出什么问题了？那要么就说你在编故事。他说什么？我说是的，我有保险了。他说哦，别人你买了哪种保险？我说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偿天堂的荣耀，为父神后嗣，成为爱子，从圣灵得生，保血洗净。哦，他说的很好，别人但他不会把你送进坟墓的。我说但他会把我带出来的。那我不是很担心怎么进去，问题是我怎么出来。那重要的是那位把我领出来的。那最好的部分是他已经被父亲了。那所以那这代价已经在哥哥他父亲了。他们是给凡愿意之人的。那在这个生命的战场上，那让我们把头继续朝向哥哥他，让我们定睛在那位替我们受死，在哥哥他为我们的救恩付上了至高代价的那位，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今晚我们全心的相信他。那我希望能够再回来，那感谢你们对此表示的欢迎。那我知道你们是认真的，那你们爱我，我爱你们。那好像是圣灵现在临到我要为病人祷告，那所以那我要安顿下来。那我知道这是战略的时刻。那我从没有在施特佛伯特举行过一次真正的医治聚会，没错，因为我来都是在传讲道。那让我某次来举行医治聚会，那让别人来传讲，那但是让我整天待在十字架下，那想要在你们见到的时候就可以留到其中的区别。但当我离开房间在这里传讲一会儿，那时候我讲的太长了，那结果似乎就失去了那它的功效。那这是那这是一种恩膏。那主赐给我这一切的新的意象，那这一项印在了主的再来的先驱报上，那或者说信心的先驱报上了，我想也在主的再来先驱报中，那他给寄给了他们。那信心先驱报是从芝加哥出来的，是马特森波斯利群的报，是一份很好的小报。那这个月在那里登了一篇的文章，那你拿了一份来吗？那我希望你们能够读到那篇文章。那知道它有很多详细的记载等等，像一位路德派的传道人给了一个我最喜欢的详细的描述，我确实很喜欢的约瑟·鲍斯利兄重新印刷了它，那它在这个月的期刊上。那当你读到一项时，你留意圣灵是如何显明即将发生的事的。那我要从现在的那种的一致聚会中，那直接进到我将要进去的帐篷里，那我就像一个期待着圣诞节的孩子一样，我几乎等不及要进去了。那现在的方式我只能够站这么久，因为是你们的信心做了这事儿，那不是我在运行神的恩赐，而是你们的信心在做，那不是我，而是你们。那说不来你能不能，那我什么也做不了，是你在做，是你在拉动我说话，你的信心正在做成那个。那他们底下的会众中有疾病病患的等等，是你们在使用神的恩赐。那瞧，神有一个恩赐，那让我们这样来计量一下。那因为今晚可能有人是第一次进来的，耶稣基督是神所拥有的最大的恩赐，那你不这么相信吗？当他在地上时，他拥有的圣灵是无限量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 那它就像整个的海洋，全部的海洋，全部的水，那大约五分之四的地表都是被水覆盖的，那种水都在它里面，那是把它与神赐给它的祝福还有圣灵的量来进行比较。那么在它的仆人里面，在传道人，那还有我们里面，与整个大海相比只不过是一小水，在整个海洋里的化学成分也都在那一勺里面。行，所以如果它来自同一个地方，就必须产生同样的东西。行，那就是为什么那你说，普兰弟兄，那我受过很多的批评，那我会很高兴，那我祈求神让我在墨西哥城那开启我的第一次。那我第一次来到史蒂夫波特时是按手在人身上，那主就让我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他告诉我，如果你能真诚，这事就会发生，那你会知道人心的秘密。多少人记得那个，我以前曾预言过这个，它发生了吗？那现在那就比这个更远了，不是更远一点，是更远了很多。那瞧，都会继续前进的。那你记一下这个，看看里面是否有一点的狂热，会有什么不是主所说的东西的，都会是完全符合圣经的。那在拿撒勒耶稣里，那全部的水都在他身上，或者说是圣灵在他身上，那说我刚才所说的水，那作为一个比喻，那这样你就明白了。那他是神的恩赐，任何时候神想要他做任何的事，神就兴起他来指给他看要做什么。那他说，我凭自己不做任何的事，对吗？我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耶稣那么说了吗？那他就不可能撒谎，那必须得是真理。那么最好把这点永远的解决掉。耶稣说他什么也不做，除非父先指给他看要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查考一下圣经，看看先知或别的人有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除非他们预先看到的。因为除非主说了，否则你不能说那是主所说。那你知道的，那这不是一个虚构的什么东西，或某种精神上的情感，它不是一种心理学。那心理学，那这绝对是神预示所发生的事。没错，那这每一次都会发生，这一次也不会失败的。那注意，拿撒勒人耶稣，他从一整群的会众旁边经过，那有个妇人挤过所有的不信者，那他患有贫血，他得了血漏，他心里说，我相信他，只要能摸到他的一身穗子，我就必好了。那血他从这人的手臂下溜了过去，那把这个妇人推了回去，那走到另一边，从另一边溜进去，从那个人的膝盖之间钻过去，那爬着直到他到了一个地步，触摸到了他，他就走开了，走回到了会众中。耶稣停住了，他说，谁摸我？他和其他人都说，不是我，他们都否认。但耶稣说，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你看看翻译是否正确，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你看看他做了什么，他环顾四周，知道他辨明的能力捕捉到了那个女人知道了他是谁。他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那妇人过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承认了一切，那你的信心已经医治了你，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那这妇人使用了神的恩赐，那就是使得虚弱的缘故。但当拉撒路死了，神预先指给耶稣看见了，那他就离开了，然后待了这么多天，直到拉撒路死了，那合适的日子到了，那他的身体都朽烂了。那这段时间神一直在显给他看，因为他在坟墓旁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了我。行，他知道会发生什么。那看之前在那，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他们说，哦，他安息了。他说，他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很高兴我不在那儿，因为这可能会搅乱你们的信心。如果你们要我去为了祷告求我去做，但我不做，那你们可能会失去信心。那这样我就很高兴我没有在那儿，但现在我去叫醒他。他知道的，为什么？他说，凭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亲先给我看，他必须先看见。那对，当他站在那里，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比妇人摸他的衣裳的要大多少，但他并没有说他变虚弱了。在显明拉撒路的复活之前，神在基督里使用了他的恩赐，那妇人用神的恩赐得到了他想要的。所以 在主告诉我的这件的心事中，那将是神使用他的恩赐。那当他站在公众面前，在像这样的人面前时，那是一种不断的拉动。那这是神的一个神迹。那如果他神童女所生的儿子只是一次因着这种的压力就把他拉动到了虚弱的地步，那么我一个要朽坏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那看看他发生的那些事，瞧，是神使用他的恩赐，那或你使用他的恩赐，所以不是我站在这里，是你站在这里做了这事。你们在会众中，你们在台上，你们在拉动神的恩赐，我不是他的恩赐，圣灵是他的恩赐，这不是我的声音，只是他在拾起了我的声音。那这个东西是个完全的哑巴，知道他后面有什么东西说话，所以对任何自然的事物来说，我也是个哑巴，除非超自然正在使用这器皿说话。主祝福你们。那路加福音19:42，在我们读神的道之前，让我们对作者说几句话。我们的天父，聚会正在接近尾声，然而你们一直在这里，许多人接受了主耶稣。如果你单言这里面年轻的男人女人，可能就会是明天的男人女人，许多人会年老并且离开，为了伟大的时刻，为即将到来的无尽永恒做好准备。神，我们为每个人感谢你。许多站在台上的人曾是病得很重的，在外面的会众里边也是曾很严重，而今晚因你的恩典和荣耀他们好了。对我们来说，无论外面的科学世界如何检查并称他们是这个那个等等，我们称你的道是真理。现在我们准备结束聚会了，神的帮助我们，借着你的道说话，将今晚所有的份来分给我们，如同许多年前你在加利利湖的岸上向等候的众人分发饼和鱼一样。父啊，求你应允这些的祝福，我们奉你可爱的孩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心救了你。那你可以在闲暇的时候，那或在适合读经的时候来读整个的故事。那请尽可能保持敬畏一会儿，那如果神愿意，我们准备尽力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开始祷告队列。那明天是星期，你们要去上班，那么一大早就要去休斯顿。哦，天气真是很冷，我都看到他颤抖着走在阳光下。那他肯定是经历了糟糕的一天，那没有人给他任何的东西。那当时巴勒斯坦到处都有很多的乞丐，那那里有长大麻风的，受痛苦的，生病的人，躺在街上的瞎子、瘸子、跛脚的、枯干的，当人们经过时，有人会给他们一枚硬币什么的，那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点微薄的收入。那我能看到，在心里，那有什么东西，那天没有人给他硬币，他从建筑的影子下出来，走到阳光下，四处摸索着，然后在那里坐了下来，在阳光下安定下来。他坐在那儿，他想起了他一直以来的情况，那当时的情况。他想着在家里的拉杰，他的妻子。他想着小丽啊，他的女儿， 那天晚上那当爸爸找到回家的路时，那会怎么样？欧仁慈的先生，你愿意帮助我们？好的，巴里麦，我帮你领到下一个角落去。那有人帮助我去到下一个角落，我们在人群中有人认识我们，那能帮我去到下一个角落吗？我想要找到回家的路。那他想当他回家时，他的小女儿摸着他长着胡子的脸颊，亲吻他，梳理他的头发。那当他妻子拍拍他拥抱他亲吻他时，他能感觉到那干瘦的小手。想知道那天有没有什么东西给了他当做晚餐的。这很可怜不是吗？没有钱，只是个乞丐。坐在温暖的阳光下，他开始思想，那龙龙龙破旧的外套，他买不起件新衣服，这是供养他家人的那个人。他总是先想到自己的家人，那任何真正的父亲或丈夫都会这么做的。任何基督徒总是把别人放在自己的前面，每个基督徒都要竭力把神放在第一位，他的家人放在第二位，他是第三位。我竭力在我自己的生命中那么做。那我看到他坐在那儿，他说那这是个好时候，那似乎街上没有什么搅扰，那这么长的时间，那一切的环境，我不知道今天大家都去了哪儿，但似乎这里没有什么人。那他在温暖的阳光下舒适的坐着，开始思考一切的事情。那你喜欢独自一人思考一切的东西吗？我很喜欢，有的时候就是为了离开，那我开着车去到远远的乡下，回到树林里把钥匙拔掉，那只出去坐在某处的木头上，那是为了去思考一下，独处一会儿。他坐在那儿思考着，他说是的。那你知道几个星期前我有两只小斑鸠，那会玩杂耍，那会彼此的翻滚。但你知道自从我的小女儿病了，我去求问神他是否能医治她。那为此我愿意为神做一些特别的事，我愿意把小斑鸠来奉献给他。结果好了，所奉献了斑鸠给神。那后来那天晚上，当我亲爱甜美可爱的妻子病得很重时，医生说了活不了了，那我就走到我的土坯房后面，跪在角落里，当巴勒斯坦温暖的风吹过田野，吹过沙漠时，我向耶和华承诺，如果他让我妻子好了，那我就只剩下一样东西了，那就是一只羊羔。那你知道你在街上见到过瞎子，是狗领着他们走路，在那些日子是羊羔领着他们走。因此他应许了神，他要奉献羊羔给他。那第二天他要去了圣殿，就是献祭的地方，去献他的羊羔时，祭司对他说，瞎子巴特美，你要去哪里啊？他说我要献上我的羊羔。他说瞎子巴特美，你不能那么做。他说我给你钱，你去买一只羊羔，那用买的这只来做奉献吧。他说但其实我从未告诉人说我要给他一只羊羔，我告诉他说我要给他这只羊羔，所以他说我必须献上这只羊羔。他说你不能那么做，瞎子巴特美，这只羊羔是你的眼睛。他说神必为瞎子巴特美的眼睛预备另一只羊羔。他想到那个，那我没有了斑鸠来吸引游客，那还有来往人们的注意，我没有了羊羔来领我回家，我只得靠人们的怜悯。那他的思绪往回走了一点，他记得有一天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妈妈那叫他进来说巴里买，这是的妈妈。那他会进来把巴里买抱在腿上，摇着他说，我亲爱的儿子，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巴里买 那多年前伟大的耶和华神那带领我们这些子民来到这片土地，神借着父亚伯拉罕给了我们应许，当我们的百姓在埃及被奴役时，神降临下来，伟大的耶和华，他打发了一位先知来到地上，他名叫摩西。这摩西是个大有能力的，耶和华肯定是与这位先知同在，行了神迹奇事，他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那领他们到了旷野，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玛拿喂养他们，他从磐石赐给了他们水，当他们生病有需要时，他为他们的疾病预备了赎罪祭，那瘸子、残疾人、瞎子，无论他们有什么病，那么看着这赎罪祭就活了。但是哎在现在那些已经没有了，祭司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耶和华不同了，他不再那么做了，那只是在以前为那些人做的，但现在他不再做了，这不正是今天的预表吗？把什么都给解释没了，不是耶和华离开了，是人们离开了，听见了喧闹声，那有一个人过来了，谁来？他听见一头小驴儿在跑的声音，就现在知道在那出现时，那一个送信儿的跑在前面，有一只小驴子，那里可以听见赤脚在地上走的声音，他说啊，你能给我这下子一个硬币吗？那我今天有需要，我有个家庭能帮助我吗？别挡我的路，我是耶和华的仆人，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做，不能跟你们这帮乞丐浪费时间，我要去尽早在耶利哥聚会的传道协会，因为今天有一个狂热分子要进来，那我们知道当他进来时会引起很多的不安，我们要下去成立个委员会，在这荒唐的事情传遍全国之前来支持他，别挡我的路乞丐。哦，原谅我仁慈的祭司，教皇陛下，还有尊贵的牧师，我不是故意要打断神的仆人。只听见小驴子走开了，那时的收拾起他的破衣服又坐了下来，他继续的思考着，他说你知道那只小驴子跑过走过那些的鹅卵石，那伊利亚和里沙曾走在同一条路上，手挽手走着下去，越过约旦河。我妈妈告诉过那个故事，我爸爸都能活在那个时代，爸爸的我当时坐在这里，爸爸的耶和华今天再派一位先知来，我会跑到他们要经过的街道上，我会说哦，伟大的先知，荣耀归于神，那你愿意为我这个瞎子祷告吗？我相信如果那些受膏的先知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必会恢复我的视力。只要想一想，他在思考的时候，他心里在想，咱们就在离这里不到扔一块石头远的地方走过，那但是每次他们领我上到圣殿，他们都告诉我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这种事不再发生了。我在想耶和华怎么了，我知道伊利亚走了，伊利沙走了，但耶和华也走了吗？他在推理着这个，那你知道那些的推理总是有原因的。他又想那就在离这里大约那500码远的地方或更远一点，那伟大的勇士先知领袖约书亚那天早上走下约旦河，那是四月份的约旦河，那大浪经过，那雪在山上融化，洪水从犹大的山地冲起来漫过整个河谷，这伟大的勇士走过约旦河边说，把所有人聚集起来，你们必看见神的荣耀。哦，他说巴不得我能活在那个时代， 如果能活在那个时代，见到约书亚，那有多奇妙。后来他选出了祭司们，把道放在前头，也就是约柜，让他们开始走向约旦河。那是在我后面发出轰鸣声的同一个约旦河。结果呢，河后退，力气成垒，我的祖先们就在干地上过了约旦河。然后那是过去的日子了。那他们告诉我说，耶和华不再像那样行事了，他不医治，他没有先知了，等等，不再有了，他不再预备那样的事了。哦，何等的错误！咱们这么想的时候，咱们陷入了何等的错误。耶和华不会改变，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在过去做过这事儿，那他有义务当同样的环境出现时，他会做同样的事儿。于是他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天有点变凉了，那再往回退了退，让太阳照在身上，低下头又开始思想。那你知道，那妈妈过去曾给我读过经文，那她告诉我，那如何读到了约书亚，还有那一大群人在那里，我的一些祖先也在里面，他们在城外扎营，也许那风这样吹来，那照他们今早说的，那他们就在这里的下面扎营，我所站的这废墟旁边的墙，被围着墙行进的人给弄塌了。当时的一定是何能伟大的耶和华，但今天他不是了。今天也是这样的，我们仍然教导那样的事儿。哦，何能伟大的五旬节，彼得和约翰经过的那道门叫美门，何等的伟大，这人得医治了。昨日的耶和华若不是今天的同一位耶和华，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摩西的神今天仍然不是一样的了，那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我想起一个人，那他有一只笼子里边的鸟，他尽力给他最好的食物，能强壮骨骼的东西，让他的金丝雀长出最结实的骨头，但是却把鸟关在笼子里，这样子就不能够飞走了。如果你把它关在家里，给他正确的食物，有什么益处呢？那正是今天的问题，你们把传道人送到非常正统的神学院，想提供给他最好的食物，但他们却害怕出来告诉人们他们是假的，害怕释放他们，让他们得医治得痊愈，证明耶和华仍然是一样的。那有个圣经查经班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把人们关在笼子里边传福音，又有什么益处呢？弟兄亲们，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永生神的道，离开这里时像从笼子里边飞出来的鸟一样自由。阿们。如果神今晚不是同一位神，那当时在那个叫美门的地方医治一个人有什么用处呢？那如果他失去了能力，如果他的道今晚不像当时那么真实，他的应许就是不正确的了。然后那天晚上我的一路被点燃了，等我听到那位全国有名的天主教教师说这本圣经什么也不是，那试图依靠他活着就像在一个泥坑里边淌水一样，这是在亵渎。他说的是什么？也许神在天上拿出了一个概念，那他要送给你一本圣经，那随着找到了一些天使写下了他，让一个小天使从荣耀的走廊下面下来，来把它交给你。他说的是天主教的信条，那使徒们马可路加和约翰从未写过任何的东西，只是一堆写出来的东西，其中一半是真实的，还有编出来的神话故事等等。我相信每一句话都是神庄严的真理。学了先生，我相信他说阿拉这是多少年前的天主教会的某种历史的传说，但今天教会已经往前走了。如果天主教会是真正神的教会，却不支持着原本所说的话，那如果这个是神的道，那么某处就出问题了。圣经说若人从这里除掉什么或加添什么，他就有过了，同样的人要从生命册上被这样删去。若是耶稣基督，那不单是天主教把这个删除了，新教一样，肯定的，他们切割的支离破碎，说这个是末世的，那个不是末世的，为了让神的话适合你的小教义。弟兄，每一句话都是末世的，今天书里的每一句话都跟耶稣在哥哥他 用血为了封上印记的时候一样的有效。每一个应许对信徒都是是的和阿们的。巴利曼坐在那里四处看着，那在一起想到，你知道吗，也许离这里不到200码的地方，有一天伟大的勇士约书亚走来走去，当他到了离城墙边一见远的地方，他看了看，那里站着一个拔出了剑的人。约书亚是个勇士，他拔出了他的剑，他去迎着他，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那人说，都不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说，想一想，他脚所站的地方离我现在所在之处只有200码远，但他却不知道同一位元帅在几分钟后就要从城门里面出来。阿们。你知道在你思想神的时候，那你保持头脑，那你坐在教会里面去想着神之外的事儿，那你要怎么样的洗碗碟，那明天你要在办公室里面做什么，你要怎么做这个那个，让你的心思远离那种东西，思想神。圣经说，若什么赞美，若什么德行，思想这些事。那不知道我能不能被叫到祷告队列里，不知道神会不会说话，不要想那种消极的东西，不要让它经过你的头脑，让每个字都是肯定的，让每个想法都是肯定的。看到了吗？那你知道在耶稣复活后，那门徒格留巴还有他的朋友在去往伊马忤的路上，在他们不断的谈论耶稣，思想耶稣时，耶稣就从树丛里边走了出来与他们同行。当他们正在思想耶稣的时候，当他们正在默想的时候，今天的耶稣也是这样的，在我的心里，那在我的思想里，一整天让我与主同行，在这道的光中，让我一整天都与天上的鸽子交通。瞎子巴利麦坐在那儿心想，哦，要是我能活在那个日子就好了，主伟大的元帅站在先知约书亚的旁边，那他拔出剑来，约书亚伟大的勇士扔掉他的盾牌，扔掉他的头盔，放下剑跑过去匍匐在地。要是我能够活在那个时代就好了。待在祭司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我们再也不能有医治等等的了，这是过去的事儿。那突然间听起来像是学校刚放学一样，最嘈杂的声音从城里边传来，那些人叫喊说，你离开这里吧，哎，你这神医，我们这里有拉比琼斯先生，那为什么你不来医治他呢？那在这里行见神迹，不让我看看你能做到。我见你在加百隆做了，那说你在这里那里做了，让我们看你在这里做。嘿，你竟然让死人复活了，我们这里边有一墓地，里边满了死去的犹太人，如果你是基督就上来叫他们都起了吧。巴利曼说，我听听那个他们在跟谁说话。那人说，何塞纳归于王，荣耀归于至高的神。那些腐烂的水果被扔在他身上，那最可怕的混杂的喧闹声，那一个人发出嘶声取笑，而且来说，嘿，您在这几天的拆毁圣殿又建起来的，为什么你不让这个人能够听见呢？给他听力吧，回来这里行见神迹吧。遇见耶稣的同一位魔鬼曾说，在我面前行见神迹，把这些饼，那把这些石头变成饼，让我看看你怎么做。今天同样的人仍然活着，耶稣他面朝哥哥他，他走出城，当他慢慢的走着时，他头朝着天空望去，走在人群前面，使徒们尽全力的12个人让人们往后退，那挡住那些腐烂的水果扔在他身上的东西，他的头朝向哥哥他，他的心背负着世上一切的责任，一切的罪，那都那样放在他的身上。他定义要走在这种的痛苦中，直到血和水从他身体里边分离了出来，从他的身上倾倒出来。他必须这么做，他不是非得这么做，但他的爱驱使着他去这么做。如果他不这么做，我们就都失丧了。他的仇敌必将失丧，但他甚至爱他的仇敌，这一切都担在他伟大的心上。慢慢的走着， 继续走着，那我几乎能看见他。巴利麦说，他们在说什么？首先有人绊在了他身上，说：“嘿，用脚踢他，说你坐在这儿干嘛？”嘿，前面的那个，那举目望天的，那医治病人的，让我跟你谈谈。巴利麦说什么？医治病人的？哦，仁慈先生，有人告诉我是谁在经过这里吗？怎么回事？这些骚动是怎么回事？我是个瞎子，那能看见吗？那人打了他。是谁啊？谁在经过？那有别人又打了他，最后把他打倒了。他拿起了破烂的外套，开始摸索，把他裹在自己身上。最后一位仁慈的女士按手在他身上，他说：“我仁慈的先生，你是个瞎子，似乎没有人理会你。也许你不知道，那过去的是拿撒勒的伟大的先知。这个拿撒勒先知是谁？”他说：“先生，那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摩西所应许的那位吗？以赛亚说他来的时候，瞎子会看见，瘸子会像鹿一样的跳跃等等。他宣称就是这个人，你不认识他吗？哦，不认识。他在哪儿？他正在经过。哦，耶稣啊，大卫的儿子，阿利路亚，信心抓住了，可怜我吧。”那的夫人说：“哦，你无法让他听到你的，太多的事情在发生了，他在路上走远了，你没法让他听到你。但只要对神有信心，你知道几天前我听见一个妇人摸到了他的衣裳，就跑回到了会众中。那你知道吗？他们告诉我说，他甚至都感觉到了，那妇人的信心摸到了他。那你知道，我也听说有个叫菲利的人来见他，来到了一个叫拿但业的人那里。”他甚至都知道他是谁，他甚至知道嘴里有硬币的鱼在哪儿。他拿去交了税金，还要使他们住口，这样他就能够传道了。那人是，你是这个意思吗？也许是我的信心，我有信心，我一直在思想着圣经，我有信心。哦，耶稣啊，大卫的儿子，耶和华神啊，让我的信心触摸到了。哦，耶稣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可怜我。人说让他家伙安静点，这的父亲说他已经在路上走远了，对他来说并不太远，对一个触摸到他的人来说，他永远不会太远的。哦，耶稣，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瞎眼的乞丐的信心是怎么样在路的中间拦住了耶稣，他停住了，他转过身来，等一下，听听从后面过来了什么。他说：“把他带这儿来，阿们，我喜欢这个，把他带到这儿来。”哦，耶稣在去哥哥他的路上停住了。如果那瞎眼乞丐的信心在去哥哥他的路上拦住了耶稣，在他想进入你的心中时，你的信心今晚岂不更能拦住他吗？我转过身来，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接受你的势力吧。他转过身就继续走了。发生了什么？神为了瞎子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羔羊，神为瞎子巴蒂买的眼睛预备了羔羊，那同一只羔羊今晚也为你预备了，为你提供了你所需要的任何的东西。他正在从这里经过，他是能被你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让我们祷告。天父啊，经过2000年圣经的教导后，今天的人们仍然在摸索，他们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人心被世上的事所缠累，今晚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混乱。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仍然活着，你永远不会死了。你为了除掉罪死过一次，但你又复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因为你活着，允许我们因着接受你、相信你也可以活着。亲爱的主耶稣，我祈求在今晚结束的时候，那知道 也许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祈求你今晚怜悯我们。也许这里没有哪个人是瞎眼的，那没有一个女人是瞎眼的，但有些人对你的同在却是瞎眼的。他们的魂被某种人造的神学裹挟走了。在这大的日子，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如果日子将到，必是饥荒临到这地，饥荒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听不到耶和华的话语。人会跑来跑去的寻求，我们已经活着看到了那日。一个人这么说，一个人那么说，说到我们多么的感恩。你说我就是道路，如果你是道路，那你现在时就在这里证明你是的道路，不是任何教会的教义或任何的神学或任何的宗派，你就是道路。我肯定的，现在街上不应该挤满了，要听见没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在他的大能中过来，行他说他要行的那些事。但你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些，你说不，你不能来，那你也不愿意来。你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以赛亚说你们说的不错，但父，我们那些已经来的人祈求，愿他们每个人都进入你的国度，用圣灵的应许给他们盖印。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今晚在这户庆活动结束时，那看到了这个，那不是某个教会的新的教义，不是看到有人想来呈现某种的教义或神学，而是要看到主耶稣基督自己在你们当中兴起，并确认他说要做的那些应许。今晚若你没有基督，没有神，没有圣灵，你是否愿意向神举起手来，接着这么做，说神呢、啊，当我的心还在跳动的时候，当我仍然存活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圣灵告诉我说我还有机会，只要我接受，我要向你举手，我接受。那你愿意举手这么做吗？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小家伙，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在很后面那里的，神祝福你们在楼上的，神祝福你楼下的年轻人，神祝福你先生举起你的手来，神祝福你那一段年轻的女士的很好。那记住，那你举起手，神的道那一刻，那当时神就赐给了你永生，永不至灭亡。他怎么说呢？那听我话，有心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就是现在时，必不至于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如果你是发自内心举起了手的，神就有义务。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并与属灵的世界有接触，就是圣灵。那如果你相信，那就听我所说的，因为我是在向你们引述圣经。那现在还有人愿意举手吗？莫把我弃掉。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后面的先生，在这里的女士，太好了。哦，温柔救主，莫把我弃掉。后面的弟兄，神祝福你，听我谦卑的祷告。哦，耶稣啊，大卫的儿子，若别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有人告诉我，昨晚在后面的一侧，那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坐着，那医生给他打了一针，使他瘫痪了，在残疾而颤抖着。他的一些亲人带他进来听聚会，坐在那儿，在圣灵的恩膏之下，结束聚会后，这位年长的弟兄闭上眼睛去见神了。谁会是下一个呢？我不知道，那可能不是一个老人，可能是个年轻人，男孩或女孩，我不知道。你如果没有与神和好，你现在愿意举手吗？那请没有举手的人举手吧。那已经有20或30根举了手。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那神祝福你先生，还有别人吗？我只觉得受圣灵的约束要迟延一会儿。还有别人吗？坐在椅子上的女士，神祝福你姐妹，太好了。 他看见了你的时候，即使我没有看见，他也看见了。在楼上玻璃后面的那里，有没有人愿意举起手来说，愿神怜悯我，神祝福你先生，那我在那里看见你的手了。还有别人吗？怜悯我亲爱的神。布兰弟兄，如果在荣耀的这边再也见不到你了，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在那边跟你握手。我是由神道的根基上而来的，照今晚你所说的，都愿意接受我，不愿我灭亡。若没有神仙告诉我，我就不可能举手，因为若不是我父吸引人，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基于我此刻的确信，你是对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而死，为我的称义又复活，与我一同活在这里。我要看见我的手，我现在从魂的深处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渴望圣灵的奇迹降临在我身上。好的，还有一个吗？好的，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你看见了每一只手，也许20或30只手，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确实知道的，每只举起的手，一位天使把那个记了下来，换成某种的方式，他今晚被记在了荣耀里。撒旦从一开始就被打败了，一个魂价值上万个世界，他们带着真诚的心举起了手，他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想你怜悯他们。你在自己的道中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他们一个也不会失丧，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走。我的父把他们赐给了我，没有人能把他们夺走。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小男孩、中年人、年轻人、老人、年轻的妇女、老的妇人，那他们一起举起了手，他们关心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会离开这个世界，他们想在你的国度里蒙纪念。从十字架上的那个贼说的，主啊，当你德国降临时请纪念我。又对他说，今天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父啊，为每一个人感谢你，我祈求你借着所流的血将他们握在你手中，在某个荣耀之日，那时不再有白昼，不再有黑夜，因为那里将都是白昼，那太阳永远不用发光了，因为羔羊就是光，不会再有黑暗。那当我们见到借着他的恩典拯救我们的主时，愿我能跟今晚举起的那只手握手，与我们是奉他的名求，阿们。哦，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那哪怕我是个伪君子，那我不知道，我是诚实的，但是我真的感觉到像放心了一样，那我感觉很好。你有那样的感觉吗？瞧，主带领悔改的罪人归家了，那是所能发生的最大的神迹。男人女人走在街上，我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当他们来了把自己的心交给神时，改变了他们整个的态度，那是个神迹，就是像取了一头猪把它变成了一只羊羔一样。说到神迹，这比病人得医治或任何的事更伟大。那对你们年轻归信的人，那你们是否愿意向我保证，当医治就会结束，那你们就上来跪在祭坛周围感谢神拯救了你们。我相信到时候他必赐给你圣灵的喜。我不是说了今晚要做这事儿，那现在让我们想一想，什么？那让我们现在要除掉所有的迷信。那如果他从死里边复活了，那么他就有责任今晚与我们同在，因为他说，我就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说过吗？如果他说了，他就会做的，没错。那你刚才举手时做了什么？当你举手时，你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那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对不对？但那守着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的生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说： 凡为我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凡守着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生命。难道你不高兴你失丧了你的生命吗？现在神必保守你的生命得着永生，感谢归给神。好的，那我们要回到讲台上为别人祷告。多少人想要看见主耶稣？举手让我们看看。肯定的。多少人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如何能看见他呢？我们如何能看见他呢？他怎么说的我们能看见他呢？经上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对不对？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你如何见到耶稣了呢？在彼此的里面，你们是手写的见信，对不对？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很奇妙不是吗？哦，这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太奇妙了，这超越了所思所想的，就是基督。那基督曾一次在火柱中扫过以色列的孩子们，当他停在山上时，谁都不可以碰他，凡碰他的都要被杀死。之后他下来住在他的儿子里，他住在那儿，那人们可以触摸他，但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他献出了他的生命，他的血，那是由性出生的人能够回到交通中，与了交通成为他的一部分。因此那是神，不是在火柱里，不是在基督里，而是在你里面。神全部的丰盛都倾倒在了基督里，对不对？对，神性全部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凡在基督里的他都浇灌在了教会里。阿们，明白了吗？那他的灵，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即使你们不信我也要信这些事。那今晚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行了神的事，他就是从神来的，那如果这不是神的工作，那他就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我们为别人祷告时，愿主祝福你们。你爱他吗？让我们来唱一小段合唱，只要相信，因为一直在讲这个。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亲爱的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愿你应允这里每个人都得医治，愿他们为你的荣耀而得痊愈。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主啊，愿你应允。阿们。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现在我心，现在我心，凡事都可能，现在我心，现在我心，现在我心，凡事都可能，现在我心。什么？好的，他应许了。那我不认为对列里有任何人是我认识的，那他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那如果 你与我是陌生人的，我不认识你，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所有对列里的，那底下的人怎么样呢？那我们二弟兄你说什么？那在哪儿？哦，克劳斯弟兄，是的，真的我很抱歉，克劳斯弟兄，我没有看到你站在。好的，谢谢你，我二弟兄。那我不是故意要犯错， 那不是我犯过许多的错，我不是有意要犯的。那我看见队里边没有我认识的人，那我没有认出克劳斯利兄站在那儿，我认识克劳斯利兄。那楼上的会众中，那不管你在哪里，前面有多少人想要神医治你的举起手来。那你没有祷告卡，但你想要神医治你的，神祝福你。那看看这些的病人，我神祝福你，亲爱的。我真希望我能做些什么，我真希望我能做点什么，我不能，我只是你们的弟兄。如果能去到那里医治你，我祝福你的心，我就会组成一条大的队列，留住你们说的，我要医治你，我要医治你，对每一个人我都愿意这么做。但即使是耶稣站在这，他也不能那么做，他会说我已经做成，我已经做了。那他会说你不相信吗？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对不对？那如果父显给我看一件事，他说那父告诉我这事，你却不相信这事成就了。那照你的信心，那如果父还没有显明给他的话，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让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时间，那今晚我们早了，所以那让我们想一想这点。那今晚那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尽力那让整个的队列的人甚至更多的人接受祷告。我想神医治底下的每个人，那让我们来想象一下，那我们是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宗派，那让我们安静下来一下，在接下来的那45分钟里边，不管是什么，让我们静下来几分钟想一想。那我要直视荣耀，那如果你可以等候，那安静的坐着，尽量小孩子保持安静，那继续往这边看祷告，因为他圣灵临到时，你们每个人都在他之下，这就是了。那就是像呼吸一样，那每一个动作都是，那我能够知道的。那说不能用是的。那次耶稣去叫一个死去的女孩复活，他把他们都赶出了屋子，把他领到城外等等。行，那你必须要有敬畏，肯定的，尽可能的敬畏，只要一会儿。那你们可以带过来第一个病人，然后这辆男人和男孩，好的。那我真正的敬畏，等一下，让他的祝福降临下来。那这里站这个小伙子，我想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他跟我完全是陌生人，没错吗？但神认识你，先生。那我不认识你，我唯一知道的，你只是站在这里的一个小伙子。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那这人举起的时候，证明他从未认识我，我不认识他。那怎么可能？那若没有启示，怎么可能有任何的事情发生呢？那如果弥赛亚是一样的，那会怎么样呢？那如果这人在这里是个亵渎者，那会怎么样？如果他站在这里，那只是个伪君子，那站到队列里边来表演的，那会怎么样？你注意看会发生什么事。你看他们昨晚把那个人抬出去了吗？你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今天许多人瘫痪了，在精神病院里边等等，就因着他们试图做那种事，你知道的。你会看到的，神必说话。那如果他病了需要帮助呢，怎么样？我能帮助他吗？不能。如果耶稣站在这儿，他能帮助他吗？不能，只是会告诉他。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要把自己交给他，那这位圣灵，那如果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灵会做什么呢？他对井边夫人做过了同样的事，说出了夫人的问题在哪儿，他会告诉那人他的问题在哪儿，他来这儿为了什么，对不对？那么那就会是复活的耶稣活在他的教会里了，对吗？那是他复活绝无错谬的证据。那年轻人，我只想你看这边跟你谈一会儿，你甚至不用回答。那只要在我周围，在我身后，那在这边有很多人，那圣灵的恩膏就在这里。那你意识到了这点，你是个基督徒，你不是个伪君子，你是站在我面前的基督徒，因为当我一步触到你的灵，就感受到了欢迎。是的，你是个基督徒，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对你无所知。我们可能相隔很远出生，那可能住在这里，那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你。 但是如果神借着他的圣灵能够去到你的未来，就像他的井边所做的，那告诉你你站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你愿意接受的相信也不是你的弟兄，而是主耶稣站在这里吗？你会相信会接受吗？那如果是财政的问题，如果是疾病，如果是那不管是什么属灵的问题，不管是什么，如果你相信主就会把那个给你，因为每一个应许都是给你的。那如果会众让能够听见我的声音，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我正在看的东西，一道光在我和男孩之间移动，那开始离开了。我看见的男孩离开了某个地方，那必定是他的家，他是个南方人，他有一个，我看到血流淌下来，都血液的病，他有胃病，他的饮食有问题，那是真的，没错。而且这人不是从这儿来的，他来自乔治亚州的 Macon， 他是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史密斯，他的名字是亚瑟，没错。回家去吧，欢喜快乐，赞美神，奉主耶稣的名。你相信吗？要有信心。主神知道万事，那这该对每个人来说都足够了。每个人此时都应该得医治了，就在这个时候。那我告诉你们，这是真的。我并没有告诉你错的东西，我告诉你的真理。耶稣认识你们每一个人。那让我们再祷告。这是病人吗，女士？我从未见过这位女士。那神认识你对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那我之所以这么说，那不是要相信我如同相信他一样，而是相信他差遣了我。那我从未差遣自己，是他差遣了我，叫我能够成为一名帮助你的。你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男人，我们之间是神。你是他的女儿，我是他的儿子。那在这里，那你有什么问题，神差遣我用我的嘴唇来告诉你一些他想你知道的事，然后他接着道告诉你。那现在，那你们要，那在这个伟大科学的日子里等等，这样你们就知道他真的复活了，就在这里。那那时你会全心相信的。那你有一件事儿，那你的神经非常的紧张，我看到你刚从紧张中走到地板上，你走到一扇窗户边回来，走在另一间房间里来回的走动，那有什么东西掉了，那你，哦，那是膀胱的疾病，没错。那我看到那你曾一二三四五六做了七次的手术，为了要得医治，没错，但每一次都失败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里使你康复了，你相信吗？亲爱的天父，奉主耶稣的名，求你祝福站在这里的这个妇人，愿他去奉耶稣的名得医治，阿们。求主怜悯他。你好吗？那只是为了接触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彼此不认识，那神认识我们俩。那当然你戴着眼镜，我们知道你的眼睛有问题，你可能想要为什么祷告。 但是也许还有别的问题是你想让我知道的。那如果有，那此刻你知道你所感觉到的是神的灵吗？那我知道那是一件事呢，就是那里面的感觉不是在外面的感觉。那你们觉得我按手在你身上，但在那里面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在发生，对不对？因为光在你思维在移动。你的头上也有问题，没错。那我看到你在挂记着，这是一个男孩，一个孩子，那是你的孙子，那他有点智障。你现在相信他吗？哦，亲爱的神呢，你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祈求你赐福这个站在你面前的妇人，在这信心已经说话了，奉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姐妹，神怜悯你。那不要疑惑，只要信心相信，那我想尽可能的那远离会众。那今晚你们有个奇妙的信心运行在那里，那让我跟这个妇人谈一会儿。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律师彼此不认识，但主耶稣知道我们俩。要是今天，那如果这是在2000年前，那妇人刚离开耶稣所坐的井边，那跑进了城里说，你们来看这个人，他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说了出来。那你就出去走到井边，同一个人就坐在那儿，那很奇妙不是吗？那世人会说，但他多年前就已经死了，但他没有，他是神，他今天活着，还是一样的。我只是一个因恩典而得救的罪人，那会犯各种的错误，那有起起伏伏，后天我满了错误，但他没有任何的错误。但如果他借着他的灵赐给我恩典，就像他对那个妇人所做的，这里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他是复活的那一位吗？那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肯定的。但你在这里的原因，我看到有别人在站着，是个男孩，他喝酒，他摇摇晃晃，驾驶很鲁莽等等，那你怕有什么事儿发生在他身上？我看见另一个出现在画面中，那里一定是你丈夫，他抽烟，那你不愿意他这么做。你是个勇敢的妇人，为正确的事而站立，愿神应允你所求的。我亲爱的蒙爱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我祝福你，因为我看到你所持守的是大的原则性的事情。愿神将你心里所愿的赐给你，我蒙爱的姐妹，阿们。那既然我对你是陌生人，女士，那我就不可能认识你，除非经过介绍，那么坐下，那你跟我交谈，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将是属于人的一面。那如果这里有一位认识你的，那如果我告诉你说，女士，你病了，那你会说是的，你或者那你会告诉我，那你会说伯南先生，我来找你为我祷告，因为我病了。那我会说好的，你会康复的。那你有权利怀疑那个，因为那只是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的事儿。那如果神在这里告诉了你，也许是神告诉我那个，但如果他告诉我过去是什么，那会怎么样呢？那么你就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是个神迹，对不对？那是先见的灵回到你的生命中。神说，在末后的日子，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年轻人要见异象，那是神的应许，对吗？ 那么他就要持守他的应许，要相信。那你的病是在身体的中部，在腹部、胃部，你在看医生，医生对你的病感到困惑，他不知道你是肿瘤还是恶性的囊肿，他提到了几件事，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我看见一张小表格出来，我说一张图表，那里边安排的时间要动手术，没错。那里将是大约周三，大约星期三，你要去做手术了，那是真的。你相信神会让你活着吗？你相信耶稣说的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吗？过来这里，亲爱的天父，当这夫人站在这里，她的生命在你面前是敞开的。如果她能有信心，她就会活着；如果没有，她就不会了。神，我祈求把我的信心跟着教会其他人的信心联合起来。我软弱不配的手按在这受痛苦的肉身上面，祈求你存留他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的姐妹，主祝福你，那愿他对你仁慈。那要保持敬畏一会儿，不要动。我不得不转过身来，他在转动我。那坐在那里有心脏病的妇人看着那个男人的头顶，那个横切的祷告让我能叫到他，没错对不对吗？没错。坐在那旁边的男人喉咙有问题，他还想要得医治，没错先生，举起你的手来。那当我们祷告时，你们互相按手。仁慈的天父，他们在超自然的世界里边触摸到了大祭司，不是在自然的世界里，不是用他们的手，乃是凭着信心。我祈求耶稣基督的血在哥哥他白白的洒下作为回应，现在就成为他们的医治。他们有这样的渴望，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只要相信，你相信吗？你被阴影笼罩着，你非常的紧张，像崩溃了一样。那刚刚进入到那里面，你身上各种愚蠢的想法进入了头脑中。我看见了来回的走动，甚至去了撒旦对你说谎的地方，告诉你说你已经越过了分界线，那你做任何的事情，但撒旦撒了谎。那我告诉你，这样你就知道我是神的仆人。你喉咙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对吗？那现在你相信我吗？那这是个神经的问题。如果你现在就相信，靠着神的恩典和信心的祷告，那东西就会立刻的离开你。撒旦知道这点，他离那真正的圣灵太近了，他现在必须得离开你。但你如果有信心，他就会持续的远离你。坦白的说，他现在离开你了，那恐惧等等的都没有了。那如果你能相信，他就会永远的消失，你会像那样得着自由。你想要一时有那样的感觉得着自由吗？过来这里，亲爱的神，借着按手在他身上，圣灵在这里恩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使这些事得以彰显，阿们。神祝福你女士，去相信吧，要有信心。对神来说，医治心脏病不是件难事，因为神能使之康复，你相信那个吗？那你也很紧张很不安的等等，那不是外在的紧张，而是内在的紧张，因为你只是那你思虑做计划等等，那里只是你的本性，那里就是你在做事的方式上感到焦虑不安的原因。那神要在这里使你康复，你相信吗？过来这里，我亲爱的姐妹，我祝福你。 不是因为我里面有什么东西能这么做，而是因为耶稣基督说，手按病人，他们就必好了。因此，作为一个信徒，我按手在他身上，用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痊愈。阿门。去吧，要相信，有信心，不要怀疑。姐妹，你相信你站在主耶稣的面前，而不是在你的弟兄面前吗？那你一生起起伏伏，那我看到个长长的黑影随着你。你曾无其事想要奉献自己，却无法那么做，对不对？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我只是被圣灵膏抹，就是复活的耶稣。那最后，你的血液里边有了酸，导致你得了关节炎。等你起床的时候，你变得僵硬了，几乎走不动了。那这是真的吗？那你知道这里有什么东西？那再告诉我那个，不是吗？你想要完全的奉献，并借着圣灵得着彻底的释放。如果你接受，我就为你祷告。我们仁慈的天父，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祝福我亲爱的姐妹，把魔鬼和一切的惧怕都赶走，愿他去领受他所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信心与他的连在一起。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就活出一个真正奉献的。哦，今晚会中里边有许多紧急的病例，那真的很紧张，对吗？只是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愿意全心相信吗？那过来这里去，他已经离开了你，但无论如何，我还继续按手在你身上。亲爱的天父，看到了黑影立刻从这妇人身上离开了。那就知道撒旦知道你在这里。许多时候在过去的日子里，特别那些所谓的信徒更知道这点。我祈求你祝福我的姐妹，愿在里面出来信心，对付身上的每一个痛苦。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相信吧。你们相信吗？那今晚让我们说赞美主。只要相信，看到的光悬挂在那位正祷告着的小女士的身上了吗？不要怕，姐妹，你有胃病，那耶稣基督使你好了。你全心相信吗？相信神必使你康复吗？你信吗？那么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耶稣基督医治了你。是的，你相信耶稣使你康复了吗？阿们。那你是那位叫喊的，他听见了，你触摸到了他的衣裳。这刚发生在坐在后面的那位年长的女士身上，因为她有同样的病，想要得医治，当他离开你时也离开了他。大妈，请举手接受。没错，那确保你们两个都可以康复了，你们从中得自由了。小魔鬼被搅动了，这是神经紧张，一个邪灵。哈利路亚。哦，耶华以勒，耶华拉法，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愿一切的赞美和荣耀归于了神圣可敬畏的名。阿们。这太奇妙了，不是吗？他说，你若能信，你以为他在那个play上错过了你，什么弟兄？温柔的救主，莫把我弃掉。你的眼睛在坐在旁边的律师，你也以为他错过了你，只要相信。那是他说你需要做的一切，只要对神有信心。那你好吗，先生？那我们彼此应该是陌生人，先生。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人。没错，如果我是神的仆人，作为一个人，也许你有权利怀疑我，但如果神证明了他在这里，也就不是我，那么你会相信他，对吗？你会吗？ 那你的胸部有很多的问题，对吗？那您患病做了手术，好像是井架一样的东西砸在你的身上，造成了这个，没错。那在这一切之上呢，你的身体需要医治，但最重要的是你的灵魂需要医治，因为你是个罪人，也从未接受主耶稣。现在你愿意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你现在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你的罪得赦了。愿天上的神医治着身体，使得起来得着力量并康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上路去吧，你的罪得赦了，你被康复。神祝福你弟兄，让我们说赞美归给永生的神。现在你相信了吗？你能凡事都相信吗？如果不对你说一句话，只说耶稣就是你痊愈了，你会相信吗？那你会吗？那么欢喜快乐的去吧，说感谢归给神。如果告诉你当你刚才站在那里时，那我看着你，那有点奇怪的看着我，那记得我看着你的那个时候吗？那时你背部所有的麻烦就都离开了，在那离开之前你已经得医治了，你被死亡笼罩着，女士，你知道那个吗？几分钟前当我在讲台上跟一位得了癌症的女士交谈时，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你，那非常的疲倦，就是那个时候才离开了你。那只要相信，你就可以继续得到你所求的。神祝福你，让我们说赞美主。你好吗，小伙子？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祝福他的心。过来孩子，到布兰弟兄这里来。你喜欢去教会吗？那你知道当主日学老师告诉你，耶稣带着小男孩小女孩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疾病等等就好了吗？那你还记得吗？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让他能永远的活着。那瞧，耶稣失丧的生命是为了他能够找到生命。瞧，他有了自己的生命，又赐下了他的生命，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生命。我们相信他，我们不想要世界的生命，所以我们失丧了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找到生命，对不对？那里的一位女士和这小男孩有关系，在这个孩子，我感觉到圣灵和天使直接过去悬在那人头上。孩子得了贫血，那神能够医治，你不相信吗？是腺体的问题，你得了双疝气。哦，伟大的耶和华，耶和华拉法，他取了圣灵的样式，他在山上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羔羊，代替了以撒。来吧，为这家庭做成了伟大的工作，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们。阿们。去吧我的小家伙，神与你同去。那刚才跟那小伙子过来了，那正对那个人讲心脏病的问题，他刚刚觉到了对吗？有件事在发生，对不对？那继续去欢呼吧，说赞美归给神。我们可爱的救主才知道万事，才能使你吃饱，有强壮的胃去吃饭，那做你想要做的事。那你相信吗？你信吗？那你现在接受了做你的医治什么？主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万寿在你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要你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请过来。如果说你坐在那里时就得了医治，那会怎么样？你会像其他人一样相信吗？那么就欢喜的去，不说赞美归给神。Klaus 弟兄，我认识你，我知道你的问题，所以我不用把它叫出来，因为我认识你。那石头肾结石下来了。但亲爱的天上的神，我勇敢的弟兄， 在他的同在中，如果我能离这里，我会做的。我愿意把他身体是挪开，但站在我们中间的他拥有一切的能力。所按手在你身上，我勇敢的弟兄，我谴责这种会夺去你生命的疾病，我谴责这个仇敌，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让他快乐的生活很多年。为着神，我相信这人配得我所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克劳斯弟兄。哦，何等的奇妙，坐在那儿看着的姐妹，你相信耶稣会医治你的高血压吗？来，正在往这边看，你非常的认真，你摸到了他的衣裳，没错，你相信他比做这事儿让你得医治吗？那你们就举起手来。哦，那难道不是如此的真实吗？耶稣说，你若能信，我就能，对不对？你也对他感兴趣，对吗，律师？神能医治那个后背的病痛，你知道的。他也能医治你的眼睛，你相信那个吗？我说按在他身上。亲爱的天父，奉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名，我祈求，主啊，当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力量正在离开时，我祈求你医治他们，使他们康复，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不要害怕，要相信。那大妈不是他们，是你。因为神会医治你的那些头疼，那让你不再有他们了吗？你相信吗？好的，你可以得去了。坐在你旁边年长的女士，她有压力，有妇科病，她有头痛。那这边的这位女士也有头痛，没错，女士，对吗？当你们姐妹得医治时，她要离开了你，你也得医治了。哦，这太奇妙了。那你们俩，你们的信心使你们好了。神经紧张是件可怕的事，但耶稣基督能使你康复，你相信了吗？我要给你们看一件事，的确有多少人患有神经紧张的，举手。瞧这女士，看那儿，瞧，就是这个把生命从我身上掏空了一样。瞧，我感觉到汗水覆盖了我，我变虚弱了，我的手、脸和嘴唇感觉像是很厚一样。我知道，那姐妹你怕什么？只是不知道对吗？这似乎就发生了，你也没有办法。你想现在去得痊愈，欢喜快乐吗？如果神让我现在向你证明这点，借着认识你，而不认识你，只需要借着圣灵就被把他赶走，你愿意全心相信吗？过来这里。那区有紧张不安还有哮喘的人，请低头。撒旦，我知道你不怕我或这里任何其他的人，但你害怕看顾我们的那位。你没有任何的权柄，你在哥哥他被抢夺了，不是被抢夺，而是被剥夺了。你一无所有，你是个骗子。我把你从这妇人还有其他人那里赶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们身上出来。阿们。那现在看这里，那你觉得不一样了对吗？阿们。其余人一样，你相信吗？为什么你不能得一治呢？让我们都得这一治。你好先生，我不认识你，我和你是陌生人。你相信耶稣能使你康复吗？ 如果不那么做，那你将不得不很快的死去。你知道，直肠癌。没错。你承担不起在这种的状态下离开，你是个罪人。你想要得救吗？你想现在接受的做你的救主吗？哦，神啊，一人躺在黑暗中变得冰冷，不是一个瞎子，他的属灵上是瞎眼的，但现在他看见了，他向你举起了手，他接受你做他的救主。亲爱的父啊，存留他的性命，让他活着，愿他的罪此刻就去到血里下，愿你的能力临到他，医治他。我奉耶稣的名祈求。神祝福你先生，你现在觉得不一样了对吗？举起手的赞美神，那你说荣耀，哈利路亚。你想要同样的主吗？你想要同样的祝福吗？大家都站起来，每个人都站起来。哦，神啊，奉耶稣的名，感谢你拯救罪人，医治病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赶出每一个邪灵。